今天我和大家要分享的主题是让生命的活水永流不止。我相信弟兄姊妹大都熟悉主耶稣所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或者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也就是说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不只是要得到一个生命而已，而是要追求得到丰盛的生命。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常常问自己一个问题，到底我现在属灵的光景如何？我的生命是不是还有成长的空间呢？如果你的生命还有成长的空间，你是不是还在不断的进步当中呢？你是不是真正的活出了神对你的期望呢？你有不断的在追求使你的生命变得更加丰盛吗？到底什么样的生命才算是丰盛的生命？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就是以西结书47:1-9，这里说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这水从槛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量了1000肘，使我趟过水，水到踝子骨。他又量了1000肘，使我趟过水，水就到膝。再量了1000肘，使我趟过水，水便到腰。又量了1000肘，水便成了河，使我不能趟过，因为水是瘴气，成为可覆的水，不可趟的河。他就带我回到河边，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好，我们今天就读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呢，所记的是先知以西结所看到的一个异象。对圣经不大熟悉的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可能会感到陌生或者是难懂，不知道他要说的是什么。但是你根据上下文仔细的读，就可以发现这段经文其实深入浅出的道出了基督徒生命追求的属灵光景。以西结先知呢，他在异象中首先看到的是水从圣殿里面流出来，这水越流越深，到了第4000肘，也就是说大约到了1.5迈远的这么个地方，这水就已经变成了一条河，而且这条河呢还继续不断的流，它所经过的地方生物就都活了过来。那我们看这水很显然它是活水，带来了生命。这河也就是主耶稣所说的活水的江河，在约翰福音7:38，刚才我们读过的，主耶稣说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以西结他看到那活水的江河是从圣殿里流出来的，而主耶稣说呢，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现在我们就都知道，在新约里我们信主的人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就从我们里面流出活水的江河，跟圣殿里边所流出来的活水的江河不就是说的同样的一件事吗？那新旧约圣经都让我们看到，这活水所讲的就是神的灵。当这活水流出来的时候，就表示基督的生命；当活水变成江河，就象征着主耶稣基督的丰盛的生命。这就是我们所要追求的，因为基督丰盛的生命可以供应人，可以喂养人，可以把生命带给人。但今天的问题是，我们当如何追求得到？要如何追求得到？这丰盛的生命呢？ 那么这段经文就给了我们一个具体而明确的答案。首先就让我们看这经文的第一节，这里说他带我回到殿门。那么这里的他是谁呢？如果我们把以西结书的前面几章稍微看一下，就会发现这个他已经带以西结先知走遍了圣殿的每一个地方。他量了殿的门、殿的窗、殿的祭坛、殿的墙，他几乎把所有的东西都量遍了。事实上他进入圣殿就如入无人之地。你想想这个他会是谁呢？他就是圣殿的主，他就是那位先在的主耶稣基督。以西结的意象，那么在这里看到主耶稣他手里拿着准绳啊，出去量那水。他先量了1000肘，然后再量1000肘，一直他量到了4000肘。弟兄姊妹，你以为主耶稣他在量什么？他是在量水河的长度吗？他是要量他流得多远吗？不是的，因为主耶稣在这里他量了4000肘之后他就没有再量下去，而且那个河水呢还是在继续不断地往前流。主耶稣他并不是要量这河水的长度，而是要量这条河的深度。他先叫先知以西结他趟过河，那么这起先呢，这河水呢就到了他的怀子骨，然后呢就到膝盖，再然后到他的腰部，到第四次的时候河水就已经是漫过了他的头顶，是把他扶了起来。弟兄姊妹，你看到这段经文他到底在讲什么吗？神要透过量这个水的深度来看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生命的深度。神要量我们，神要量我们教会这个属灵的光景。所有跟随主耶稣的人，所有神的儿女都要经得起神来量我们。神不只要量我们，神还要用他的标准来量我们。那个准绳是在主耶稣的手里边的，那不是人的准绳，而是神的准绳。神不用今天世界的标准，他不用人的标准来量他的教会，神是用他自己的标准来量教会。神的标准是高过世界上的标准，他要量他的教会，是吧？那他的就是说，他的教会不只是要得到一点点的水，而是要成为一个有丰盛生命的教会。神要他的儿女不只是要满足于现状，而是要活出耶稣基督丰盛的生命。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样的生命？那么今天呢，我就根据刚才所读的这经文分5个方面来思考。第一点，我们必须看到生命的源头是什么。只有认识到生命的源头，我们才可以连于生命的源头。那第二点呢，我们看到一个丰盛的生命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生命。当我们的生命越被考验，它就会变得更加丰盛。那第三点呢，我们要看的这个丰盛的生命是延续的，是会不断的这个传承的。那第四点呢，就是说我们的丰盛的生命是一个不断成长的生命，直到最后变得成熟。那第五点呢，我们看到丰盛的生命是它的结果是有见证的。什么样的见证呢？就是它要结出果子，要结出美好的果子。这果子呢，要叫人得到喂养，要叫人得到生命，并且让神得到荣耀。那首先呢，就让我们来看第一点，生命的源头。我们要连于生命的源头，必须就要先认识这个是什么是生命的源头。在以西结这个意象里边呢，我们看到这个活水是从哪里流出来的？是从圣殿里流出来的。这就让我们看到神的殿是活水的源头。我们要想接近那个活水的源头，这个殿是非常的关键的。我们必须要进到神的殿里边去。殿代表什么？在圣经里，这个圣殿是代表了神与人相会的地方啊。那么当一个人你进了圣殿， 那么就是表示他进入了神的同在，来到圣殿就是你跟神有一个亲近的关系。那么今天我们要想得到丰盛的生命，首先我们就必须要跟这位生命的源头相连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常常的叩问我们自己，我每天的生命到底在追求什么啊？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没有神的殿，有没有进入到神的殿里面。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个神所重用的仆人，他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很值得我们深思。他说，如果我一天没有来到神的面前灵修祷告，神已经知道，我自己更是心知肚明。如果我三天没有来到神面前，没有这样做的话，那我的配偶就知道。如果我五天没有进到神的殿中去亲近神，连我的儿女都知道。如果我超过一个礼拜没有进入到神的殿与神相会相交，那整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们都知道。那弟兄姊妹，你明白他这番话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身为一个神的仆人，一个服侍主的人，你如果没有来到生命的源头来支取生命，你的生命就会渐渐的枯干。不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你的家人弟兄姊妹都会看得出来。为什么？因为你的枯干会表现在你的肉体，会表现在你的脾气，表现在你的情绪，会表现在你每天追求的事情上面，甚至呢，和你一起服侍的同工，跟你一起查经的人，都可以看到你没有什么属灵的供应。事实上，当我们没有和生命的源头相连接的时候，你就不可能有丰盛的生命的。弟兄姊妹，用不着别的，透过一件小事情就可以测出我们生命的光景如何。我们每天早上醒来首先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相信当今有许多的人第一件事情就去干什么？去抓手机，会不会要看看今天有什么信息没有？但是你却忽略了神有没有什么信息给你。我们可否靠神改变一下我们的优先顺序，早晨起来之后先去翻开圣经祷告亲近神，看神有什么信息给你没有？因为神的话，神的信息会成为你面对一天的生活侍奉，可以说是你生活侍奉的这么一个力量的来源。除非你这么做，否则你的生命不会变得更丰盛。第二点，我们的生命要经得起考验。经得起什么考验呢？要经得起经过祭坛的考验。那么以西结书它47章1节下半句说，这水从坎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这活水的江河往下流还要经过祭坛。也就是说，基督徒的生命要变得丰盛，必须要经过祭坛。为什么叫经过祭坛？要了解祭坛的意义，我们必须要回到旧约里边去查考。在旧约时代啊，经过祭坛主要有两个意义，一个意义就是献给神，你给神献祭嘛，献给神是吧？那么第二个意义呢，就是死，因为现在坛上的都要死。那个时候献在坛上的是牛或者是羊，是吧？献祭的人并不需要死。但是在新约里面，经过祭坛的意义不是在献上牛羊，而是要献上我们自己。请大家听了这话不要害怕，难道我们要用自己的身体来代替牛羊献在祭坛上吗？不是的。今天我们必须要明白祭坛在新约里面的意义是什么。那么罗马书12章1节告诉我们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弟兄姊妹，从这段经文你看到什么？ 你看到献上身体吗？你看到当作活祭吗？你有没有看到当作活祭必须是圣洁的，献给神不是随便乱献的，就连旧约时代你献上的牛羊都必须是无残疾，是无瑕疵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献给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必须是圣洁的，我们必须要献上神所喜悦的，而且呢是献上活祭。那活祭这两个字呢，如果你站在旧约的角度上是有一个矛盾的，是吧？因为什么呢？那么我们看到就是说你献给神的时候，在旧约里边讲是吧，你这个献在坛上的都必须要死，但是在新约呢，我们看到怎么这个祭是说是活的呢？如果要解决这个矛盾的话，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主耶稣基督亲自为我们死，因着耶稣为我们的死，我们才可以成为活祭。耶稣为我们死，所以我们能够为耶稣活，这就是活祭，这也就是神的慈悲。因为神的慈悲，我们才可以献上身体当作活祭，并且呢，靠着神的慈悲和恩典经过祭坛，使我们的生命呢不断的被炼净，让圣灵的火呢烧尽我们的污秽，烧尽我们的罪恶，烧尽我们这颗爱世界的心，烧尽我们的邪情私欲，这样我们才能够纯洁无瑕的献给神。那过去我在洛杉矶读书的时候啊，我这个很喜欢看这个 NBA 啊，曾经是 Lakers 的粉丝啊，在洛杉矶嘛，大家一定还都记得，过去在湖人队里边呢，有一个著名的球星，他叫 Lamar Odom 啊，有的翻译成欧顿啊。他退役之后不久呢，就是在2015年10月的时候，被人发现呢，他昏迷在拉斯维加斯的一个妓院里边。他嘴巴和鼻子里边都流出来的白色的液体，就是他吸毒之后造成的。后来他就马上被紧急送医，医生判定他是脑死。后来呢，虽然呢是被抢救过来了哈，但身体受到了极大的损害。那这件事呢，当时在美国造成了一个很大的轰动。一方面，因为他是一个著名的球星啊，另一方面的原因呢，是因为他昏迷的地方是在拉斯维加斯附近的一个妓院里边。那么今天我为什么要提他呢？为什么要以他为例子呢？因为他不只是一个篮球明星，而是因为他公开标榜自己是一个基督徒，而且他身边的朋友也都说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是你从哪里可以看到他是个基督徒呢？他去的那个妓院的名字是叫 Love Ranch， 翻译成是爱的庄园。整个的周末他三天三夜在那里边狂欢，搞性派对是吧，喝酒吸毒作乐，最后呢把自己搞得昏迷不醒，差一点丢了性命。那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吗？这样子的人，你能够把他和基督徒的名字连在一起吗？如果他硬说自己是一个基督徒，那他也是一个生命从来没有经过祭坛，没有被火烧过的，他还不懂得什么叫做圣洁的，叫做做一个圣洁的，他这个所谓的他这个基督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好好思想，身为神的儿女，我们在世所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只是追求刚刚到脚踝的那一点点的水吗？只是为我们施洗的时候那一点点水就够了吗？或者是你觉得你已经觉知了，在教会的名册上有了我的名字，那么这样你就满足了吗？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的生命啊，要经过不断的考验才可以变得更加的丰盛，而那个考验是必须要经过祭坛。经过祭坛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献给神，但是献给神呢，我们必须要分别为圣啊。什么叫做分别为圣？在罗马书12:2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就说，意思就是说，你跟这个世界要有分别，啊，这就叫做分别为圣。那么这个世界如果是放纵情欲，你就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如果这个世界是放纵肉体，你就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如果这个世界是追求名利，你就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如果这个世界的人只是注重今生。是吧？只是注重眼前，你就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是吧？这就是分别为圣，献给神，是吧？这就叫做经过祭坛。第三点，丰盛的生命必须是一个延续的生命。今天的经文就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圣殿里面的水流出来，从门槛的下边，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也就是说，这水是延续着往下流。是的，丰盛的生命是延续的，是传承的，是把生命传递给别人的。我们的生命丰盛还是不丰盛，要看我们生命的活水是否永流不止。弟兄姊妹，谁是你属灵的下一代？你有没有思想过这个问题？这属灵的下一代不一定就是你的儿女，也可能是你的父母，或者是你的亲朋好友。就是你有没有把这属灵的生命传给他，分享给他，让他们也得到永生神的生命。如果你没有属灵的下一代，神丰富的供应和祝福到你这里就止住了，就绝后了。这样的话，你就成了一个什么？成了一个 terminator， 你就成了终结者。那么有没有属灵的下一代，标志着你的生命有没有延续？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从圣殿里边流出来的这条河一直流到约旦河，汇入约旦河之后还继续往前流，一直流到了哪里？流到了死海，是吧？流到死海以后，它就不再流。为什么？不是水不想流，而是因为死海没有给它出口，它再也流不出去了。因此，活水到了死海之后，就变成了沿海，就成了死水。也因此，这个死海里边几乎没有什么生物，因为它不能给生物带来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思想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生命到底是约旦河还是死海？我们不妨对自己做个测试，就是看你自己有没有属灵的后代。如果你没有属灵的后代，你就可以高度的怀疑，我的生命不是丰盛的生命，我的生命不是活水的江河。如果这样的话，我就是把神的祝福攥在我的手里边，没有给出去。那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看到，真正丰盛的生命是会延续的。第四点，丰盛的生命不但会延续，而且还会继续不断的成长，直到成熟为止。这段经文的3-5节就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这水越流越深。第三节说，他拿着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就量了1000肘，使我趟过水。水到了怀子谷，又量了1000肘，我又趟过水。水到了膝盖，再量了1000肘，我趟过了水。水到了腰，再量了1000肘，水就变成河，我就趟不过去了。因为水是瘴气，变成可覆的水，不可趟的河。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活水是越流越深的。你知道这跟你我有什么样的关系吗？活水越流越深的意思就是说，当你信主越久，属灵的年龄越来越长的时候，你的生命应该是变得越来越丰盛。无可否认，每一个人的追求不一样，很多人在神的国里面是后来者居上。是的，我们今天不是要和别人做一个属灵的竞赛，看看到底谁跑得比较快，但是我们必须要跟我们自己比，跟你的昨天比，跟你的去年比，你到底有没有越流越深？你的生命到底有没有长进？我们不一定要害怕别人后来居上，但是我们必须要害怕自己的生命裹足不前。 我们不必担心别人，你是不是有人，你是吧？所以到底你有没有随着你信主的年龄的增长，你的生命会变得越来越丰盛。那在这个意象里边呢，主耶稣在量我们生命的深度。但是弟兄姊妹，你们注意到没有，他在量河水深度的时候，他所用的度量单位啊，不是多少米多少码或者是多少尺，他所用的是人体的器官，他用的是踝子骨，用膝盖，用腰来衡量比较着河水的深度有多深。在这里面隐藏着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真理啊，这就是在告诉我们说，当水一点点的时候，也就是当我们的属灵生命还比较浮浅的时候，就像这水到了我们的踝子骨一样，水会影响到我们，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自主的行动。但是当水到了我们膝盖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走路有点困难了，是吧？渐渐的你就失去了自由啊。那么这就意味着随着我们属灵生命的晋升呢，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老我，我们的天然人，这要随自己的意思来行动的时候，你就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了，是吧？我们要犯罪就有了一个阻力了，是吧？我们会受到这样的限制。而当水到了你腰的时候，你行走就会越加吃力了，几乎要走不动了，甚至你不由自主的要随着水流的方向了。等到这水越来越高，是吧？已经到了你头部的时候，你就很难再用脚接触到水底了，是吧？你就要被水浮起来了，你就会更加的身不由己，随流飘去，是吧？换句话说，你要被这生命的活水带到神要带你去的地方。那弟兄姊妹，你看到这水深单位的意义了吗？你现在的生命被这活水影响了多少呢？如果是仅仅到了你的踝子骨，这水还不能决定你生命的方向。也就是说，当你生命还浅的时候，你可能还常常的活在你的天然人里面，是吧？我行我素。那么你虽然懂得了一些圣经的道理，也知道来教会来团契追求属灵的福分，但是仍然还喜欢追求地上的东西。但是当水到了你膝盖的时候，就意味着你对的神的认识呢就更深了，你愿意屈膝跪倒，谦卑俯伏在神的面前，与他亲近了。所以这膝盖呢就影响着你的灵修生活，影响到你跟神的关系。当这水到腰的时候，你就知道腰就是我们力量的来源。腰在圣经里面常常是代表我们的服事，我们束上腰带就表示我们愿意成为神的仆人，来服事教会，来服事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看到了没有，这生命活水越深，深到我们的身体的某个部位的时候，就可以测出这我们的生命被影响到什么地步。弟兄姊妹，今天这个生命的活水有没有影响到你的口，使你谨慎你自己的言语？有没有影响到你的耳朵，使你不去听那些八卦的新闻啊？有没有影响到你的眼睛，使你不随便去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这水有没有影响到你的头，影响到你的心思和意念？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记得，这水深的单位是人体的器官，我们身上的每一个器官都需要这个生命的活水来浇灌。我们生命的成长不妨用八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施洗约翰所说的一句话，说主必兴旺，我必衰微。当我们看到那活水一直不断地流下来，河水越来越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一样东西在增加，也会发现有一样东西在减少。什么东西在增加，什么东西在减少呢？就是水越深，活水越增加的时候，在水里边的那个人，他这个肉体就越来越少。当水到膝盖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这个人 只剩下四分之三。当水到腰的时候，他就只剩下半个人。当这个水漫过他的头顶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人已经完全的消失在水里边了。弟兄姊妹，这就是主必兴旺，我必衰微。最后呢，我们要完全的消失在主耶稣基督里，就像一滴水融入大海里边一样，我们的生命的成长就是这样。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这个人衰微。什么样的人衰微呢？就是我们这个肉体的人要衰微，这个充满血气脾气暴躁的人要衰微，那个狂妄自大自以为是自以为义的人要衰微。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也都知道，让我们这个人衰微是谈何容易啊！这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颠倒了主兴旺我衰微的这个优先的次序。有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自己衰微了主就兴旺了，错了。生命的成长必须是主先兴旺你才能够衰微。我们千万不要自己来对付自己，对付到一个地步，你会发现就好像一个人里面充满了苦水，你以为他把苦水倒出来之后他就变甜了吗？不会的。你会发现倒苦水的人，他往往苦水吐得越多他越苦啊，这就是他什么，他用错了方法，他想用自己的力量把他这个人对付到衰微。所以我可以跟大家说，这是不可能的，必须要主先兴旺你才能够衰微。当你里面充满苦水的时候，你必须要把那生命的活水接到你生命里面。当生命的活水在你里面涌流的时候，它就会清除掉排除掉这里面的苦水。所以当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兴旺，我们就可以跟主有生命的连接，我们的生命就会兴旺，这样你肉体的生命自然就衰微下去了。第五点，我们要思想丰盛的生命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这个结果呀，就是它会有生命的见证，而这个见证呢，就是它会结出果子来。让我们看这个以西结书的第十二节，这里说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做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做食物，叶子乃为治病。我们要看到果树结果子并不稀奇，但是在这里边让我们感到稀奇的是什么？通常果树一年只结一次果子，但是这里却说果子不断绝，每月都结出新果子。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有丰盛生命，有丰盛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啊，我们结果子是不分什么淡季旺季，也不分环境的干旱还是下雨。什么叫淡季？什么叫旺季？什么叫干旱或者是下雨？也就是说，一个是逆境，一个是顺境。一个有丰盛生命的基督徒啊，他在顺境中可以结果子，是吧？在逆境中也同样可以结果子。他在顺境的时候，他能够结出感恩赞美的果子来；他在逆境中就能够结出这个信心和坚韧的果子来。甚至在他生命碰到最大难处的时候，他或者是在患难中，或者在罹患重病，或者是遭受巨大的失败，他都可以结出果子来。这才表明什么？他里面有活水的江河，有丰盛的生命。一个基督徒生命够丰盛的话，绝不会由环境的好坏来决定他结不结果子，而是什么？由他里面的活水来决定他结不结果子。让我们再来思想这段经文的最后一句话，说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叶子乃为治病。是的，你所结出来的果子可以喂养人，可以供应人，可以叫人得生命。接下去又说叶子可以治病。弟兄姊妹，你晓得叶子可以治病是什么意思吗？我想我还是用一个活生生的见证 来说明。在上个世纪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爱主的姊妹啊，她的名字叫蔡苏娟，好多弟兄姊妹知道哈。那么，她出生在晚清一个名门望族的大家庭里边。年轻的时候在教会学校读书的时候呢，从西方传教士他认识了主，成为他们家族中间第一个信耶稣的人。开始的时候他受到家人极大的反对啊，但是因为他生命的追求和美好的生命见证啊，最终呢他结出了果子，他把他全家55人全部带领信了耶稣。后来呢，在中国兵荒马乱的年代呢，他跟着他的义母啊李曼，美国的一个女传教士，她来到美国，后来就定居在宾州的兰卡斯特。我那时候在基督使者协会的时候，那时候我还都是访问过她这些地方哈。就是在她40的那一年，她不幸得了一种严重的疟疾啊，并且由这个病呢就留下一个非常严重的后遗症，影响到她的视觉神经和她的这个中耳神经啊，使得她不仅在听觉上是有了障碍，眼睛更是不能够见光。是吧？从那个时候起呢，他就必须是要戴着墨镜，这个是和他的义母在一起的时候，在床上啊，戴着墨镜，那么生活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边啊，他被称为暗室之后啊，这个后是皇后的后哈。我们觉得整天生在那个暗室里边，生活在暗室里边不能够出来见光，那简直生不如死，但他怎么还是一个暗室的皇后呢？后来他曾经写了一本自传的自传，名字就叫暗室之后，那本书是非常好，大家可以去买来看啊。他的每一句话都具有这个生命的穿透力。那么蔡苏娟在世的时候呢，是有许多的人去拜访他，要听他的见证和听他的劝勉。所有去看过他的人，只要一走进他的房间啊，马上就会感到生命受到了很大的震撼。拜访他的人里边呢，包括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啊，也有很多的名人，其中就包括美国著名的布道家葛培利啊 ，Billy Graham 啊。那事实上呢，蔡淑娟这个《暗示之后》这本书出版之后呢，被翻译成50语言。其中一个英文版本的序言，实际上就是 Billy Graham 给他写的啊。那弟兄姊妹，你知道蔡苏娟她的生命有多么的丰盛吗？她丰盛到一个地步，就是无论她是坐在靠椅上还是躺在床上，凡是看到她的人，生命就得了医治，就得到改变。那有一个台湾来的，他刚刚拿到博士学位，有这么一个留学生啊，在他求学的过程中，有很多人向他传福音，但是他心里非常的刚硬，你跟他怎么讲，他都不肯相信。当他完成博士学位，将要回台湾之前，那么一个基督徒朋友呢，就带他去拜访了蔡苏娟。在他走进蔡苏娟房间的门口之前，他还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当他从他的房子里出来的时候，他就已经成了一个基督徒。和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到吗？这就叫做果子必作食物。那么什么叫做叶子可以治病呢？弟兄姊妹，很多人就像你跟我一样，没有看到过蔡苏娟，我们只是听到过她，或者呢是从那些曾经见过她的人口中听说，或者呢是看过她的传记和见证，我们就从中得到莫大的安慰和鼓励。这就叫做叶子可以治病。那么在刚才所读的经文里边，一开始就说，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换句话说，当生命河水流过的时候，你身边所有的人，不管是你的亲戚朋友还是你的同工同事，都可以感受到那个生命的力量，而能够生出树木，能够长出叶子，能够开花结果。蔡苏娟姊妹她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她说，床榻不是我的监狱，乃是我受训的学校。意思就是说，虽然我生病，虽然我活动的空间只是一个小小的房间， 但是我并不觉得我的灵魂是被囚禁的，反而我觉得我的灵魂是非常的释放的啊。那么这是一个学校，他觉得他是在训练他，使他的生命不断的长进。那最后我再和大家看一段经文，对我们的是一个警戒哈，作为我的结束。这段经文非常的宝贵啊，不可忽略的，也就是在这个第九节，47章第9节，我们看到说，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但是在11节呢，讲了这样一句话，说只是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炎地。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你知道什么叫做炎地吗？盐地就是盐碱地，我们所说盐碱地，过去我下乡农村的时候，在我们村子东边就有一大片的盐碱地，是吧？那么这个在地上，在盐碱地里边是寸草不生，一片泛白啊，老百姓最怕的就是盐碱地啊，因为盐碱地是没有办法耕种的，长不出庄稼来，所以呢就往往是被弃用，就是被荒在那里。那么过去以色列的盐碱地呢，往往都是由泥泞和洼湿之地变成的。泥泞洼湿之地有一个共同点呢，就是它是土，那么吸收了水分之后呢，土就变成了泥，可是你很难从里边钻出一滴水来，久而久之呢，这些地方就变成了盐碱地。那么这个比喻跟前面所讲的活水的江河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跟我们今天的教会，跟我们的生命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的生命仅仅可怜的就是仅仅得救而已，如果我们只是满足于我们现在属灵的现状，我们不再追求，不再继续的晋升，如果你觉得你的光景现在已经很好，你每天每个主日能够来到这里做礼拜你就很满足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可能就是那个泥泞之地。或者是你觉得今天我在教会能参与一点点的侍奉，做些小事情，我已经就很满足了，你可能就是那个洼湿之地。如果你的生命是个半湿不干的，是吧？从你里边挤不出一点点水来，可以供应别人，可以喂养别人，没有人从你那里可以得到生命，那你可能就是那泥泞洼湿之地，慢慢的就会变成盐碱地，长不出任何的生命来，最后变得是无用。所以我们千万要以此为鉴戒，不要把神的话当作耳边风啊，真是巴不得我们都能够存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说，主啊，我立志不做那个泥泞和洼湿之地，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基督之家能够成为一个追求丰盛生命的教会，让我们每个人能够成为一个生命活水永流的人。好，弟兄姊妹请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主，因为借着今天的你的话，让我们学到了宝贵的功课，是吧？让我们明白了怎么样才能够作为一个成为一个有丰盛生命的基督徒，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我们的生命可以延续，我们可以结果子，我们可以成长，有生命见证的基督徒。主啊，真是也借着后边的警戒提醒我们，不要作为成为一个泥泞之地或者是洼湿之处的这样一个人。主啊，我们谢谢你把这样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主，我们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的感恩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